教授是立言不惹，离开言语之乡，在那说不惹，那叫无所而说。这乡下了有曲部的尊者看出这个消息以后，自己开了悟以后了，他替我们众生请问，这如来答应他，许可他给他说，许可他给他说，就叫做一言不惹，一着言语说不惹了，这得要开口说话了。可到哪里说起呢？就打这个地方说起。应如此相互进行，这表出来还没有开始嘛，所以这个下边才打这个地方起嘛，这才开口说《金刚经》了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乱生，若胎生，若死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相，若无相，若非有相，非无相，我皆令汝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这一口气要念到这儿，这个经文一个证据就要念到这儿。那么先消这些问，这些名相。你要发心，你是个菩萨，菩萨就在度众生。你发心，你是个摩诃萨，你更要度众生。所以是个一开口就说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这是中说。这下边在辨明，都是什么样的众生呢？这一切众生之类都是什么样的众生啊？这底下说，若众生的受生不同啊，有这十种，所谓是胎乱石化嘛，这就分别说明了。若乱生，若是失若了，假设之事嘛，像那些乱生的众生，乱就是我们平常讲鸡蛋鸭蛋那个蛋，它是放个乱，放个蛋出来，生个反正生啊，生一个蛋出来才能爆出这个小鸡子小鸭子。鸡子鸭子是乱生啊，一切雀鸟乱生很多，这个叫属于乱生。若乱生，若胎生，胎生啊，必须在母亲肚子里边怀胎一个时间，哎，生出个小众生出来。我们人也是胎生，牛马猪羊这些畜生也是胎生。这个怀胎的时间得有长有短，我们人呢，一定要母亲怀胎十个月，才能生出个小人出来。牛马猪羊呢，国宝不一样，怀胎的时间不一样，但是胎生这是一样的。若乱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湿是水里边的湿气，离开水啊，生不出来这个众生。比较像我们这个看见的是水里边那个很多的众生了，比方鱼了啊，其他的这个虾了，这个水里边种类很多了嘛，这就是水里边的众生生的湿生。还有些那个小的动物呢，它不在水的，但是它需要湿气，这个地方没有水湿啊，那个小的那个小虫啊，它也生不出来，那都属于湿生，离开水分它生不出来，这叫湿生。若化生呢，从物而有变化出来的，比方这个按三界解释的上二界都属于化生，但是在这个人间呢，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呢，到热天了，跟那个树上叫唤很大声， 那叫个颤，那个颤他就是化身的。他的母亲不是颤，他的母亲是土里边爬的一个虫。他到了世界了，哎，他把这个壳脱下来，果然都带翅膀会飞，飞到树上去叫得很大声，那就属于化身。还有热天呐、顶我们、咬我们的那个蚊子啊，它也是化身。他的母亲不是蚊子，他的母亲是湿生的，是水里边的一个小虫。这个我亲身看见过，就是我在比平时那个寺院里啊，种的那个荷花有那个大缸大盆种的。那一天嘛，这个水很清净，太阳给它照的看得很清爽，我就看见那个小虫啊，一直往那个水外边钻，钻着钻着飞走那个蚊子。哦，我才晓得那个蚊子这边生的。他的母亲是湿生的，是个水里边的一个小虫。他到了那个世界因缘了，给他变化成蚊子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往那个水外边钻，一直在那钻，钻得很有劲，钻着钻着怎么样了？他把个皮脱下来了，钻出来个蚊子会飞，那都是属于化身。那么在注解上讲呢，我刚才告诉你们看注解，你要会看了，讲这个人间呢，太乱实话都有，于是就印证历史上的证明啊，这个人间嘛，哪一个是凡诞生出来的，哪一个实生，哪个化生，不必要印证什么。人就是胎生，他是按大多数讲嘛。因为你讲了半天，啰嗦耽误时间嘛。我们看注解情况看，采取是采取他的精华啊。要我从之前叫你讲。这不叫个太乱实话，你只讲乱生就是这些鸡子鸭子的群鸟先生个蛋，然后才把它孵化出来一个小众生小鸟，这就乱生。胎生呢，人都是胎生啊，牛马猪羊都胎，这就够了。你不必要把那个注解都给抄下来啊，人什么还有也有什么乱生的，什么人反蛋生出来的，什么是实生的？最有名的，我刚才说不要讲了，讲的时候还要引证了。最有名的就是活120岁这个虚云老和尚，他就是乱生的。他的母亲呢，到了40岁了，以前没有生养，到了40岁才怀胎，这是天天祈祷要生个儿子，在中国人的思想传宗接代嘛。这一下到了10个月该生了，这一生那个母亲很痛苦啊，但是呢他时时刻刻惦记着要给他生个儿子。一生生出来了，第一句话都问是生个男孩子生个女孩子，要生个女孩子他就失望了，生个男孩子他就满了怨，因为他已经40岁了，不可能再生了。这个别个人就告诉他生了一个大肉蛋出来，这个母亲一听大失所望，就这一下子就死了。所以这个虚云老和尚想到要报他这个母亲的恩，报不了，就会生他死的。他要朝5点山三步一拜，都是为什么事？这后来生个肉蛋，就有人说这有的啊，过去有这个例子。就说生个肉蛋出来里头会有个小孩子，要把肉蛋破开看看，于是这就拿刀来把这个肉蛋破开，里头真有个小孩，就是虚云和尚。那么他就是又是胎生又是乱生，这么样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些话还是不要讲嘛，讲起来耽误时间啊。那么这个胎乱实话呢，这个讲清爽了。再讲这个若有色若无色，按这个身体上讲，即叫分别。这个三界的众生呢， 分成两大类，欲界的众生都有色身，色界的众生也有色身，当到无色界的众生啊，他修这个空边注定把这个色身给空掉了，他叫无色界，是这样的吗？三界分成两大类啊，身体有色无色来分，欲界色界叫有色，无色界叫无色。若有相，若无相，若非有相非无相，这按这个心的思想上分。若有相就执着欲界众生、色界的众生，这个两界众生都有心想，心都有念头。我们平常打妄想，打妄想啊，就是这个妄想心都有。但是得了解一下呢，除了那个外道的那个无相天，在色界天第十三天，但有一个天叫做无相天，除了他，他修这个外道的功夫，他把这个思想啊，像把石头压着给压走了，也是一念不生，把他生到哪儿去呢？生到那个第十三天的那个无相天，除了他，其他的色界众生有相，欲界众生更有相。其这个若无相，其实就配到无色界。无色界它有十个天，叫做空无边处天、实无边处天、无所有处天、非相非非相处天。这个若无相啊，配到那个空无边处。也高级的配呢，也配到那个空无边、实无边、无所有，也配到无所有处，它都是没有相的。这个若有相呢，若有相就配到那个实无边处，他修的空无边处，他没有实相了，没有实相他觉得不对了，他又回头来嘛，不管空管实，叫十五边处，十五边处有了思想出来了，若有相就配到那个十五边处天。这个若非有相非无相呢，配到那个第十层的那个无色界天，分十层嘛，最高一层叫做非相非非相处天。非相就非有相，非非相了又非无相，这个配到那个无色界非相非非相处天，则按这个心里边有相无相，这么要分这个三界的众生。这个有些经文上呢，这个若非有相非无相，上边中间啊加了一个若，它若非有相若非无相，他不懂得那个非相非非相之间那个名词，他认为是按中国的文史多年了，好像少了个弱字。若有相，若无相，若非有相，若非无相，应该有个弱，这一定掉了个弱字。他执着聪明嘛，加上去，加上去用刻板嘛，就印出来。他不晓得你自己乱改经文呐。很罪过的，这个经文上有了错字，我们不能随便改，你把它可以批到那个经的头上，批到经的下边，这个字怀疑它有错误，你不能随便把它勾掉换一个字，你当时认为你画的对，而把过后换错了，那么你们看见有哪一部金刚经他若非有相，若非无相，那么弱字是多的，就是那个执着聪明的人填上的啊。这讲到这里，是把那个三界的众生啊，一共分这个十大类。你得看我那个摘录的那个参考资料，还画了一个表，很清爽。那么有些注解呢，引证这个楞严经的十二类众生。 这个统计大师一等给他了结果，不必要印证吗？楞严经讲事儿的东西，你就讲事儿的，那是楞严经上的解法。这个地方讲事的，你就讲事的，不必要再加上了，加量的反而费解，反而讲的糊里糊涂的。这就是把三界以内的众生，一共分成四大类，按他出生受生不同，太乱时化时中，按他的身体有色无色分成两种，这就六种。按他心里边有想无想来分，这就再分他十种。这一共嘛就分十大类。这在合作前边呢，合作那个一切众生，一切宗表这个别面，只把这个文晓彤啊说了这个十大类的众生干什么呢？这底下就说了，我皆令汝悟于涅槃而灭度之。我要发菩提心，我要度众生。一度众生，度几个众生呢？普度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有多少种种类的，一共有这十大类，我统统要度，统统就是这个结子。我结令就是圣灵，如叫他悟，如叫他证如，这个地方讲证如，叫的一切众生都证如了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换句话说，我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，我发的这个心是讲的菩萨发心、摩诃萨发心吗？他发的这个心，所以佛就赞叹他不是普通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这个众生啊，发这个心的这个众生啊，就叫个菩萨摩诃萨。这个心很难再发，居然发起来了，所以父就赞叹他，你这一发心呐、啊，成父有余啊。所以现在你还没有成父呢，一定要赞叹你，你是菩萨摩诃萨。先晓得个问，我皆令汝，我就是这个菩萨摩诃萨之称，是父带他们称，是释迦父说话吗？说话代表这个菩萨摩诃萨，代表这个发心人称我。悉皆令汝，悉皆就是统统隆重叫他们，使他们如令令使令，叫他正如这个无余涅槃而灭度。晓这个无余涅槃，这个无余涅槃就是大乘的涅槃。这个心印说呢，他解释了这是大乘涅槃，但是他一小问呢，因为在这个佛经佛论上没有这个大乘的这个无余涅槃这个名词。他觉得涅槃有十种，第三种叫个无余涅槃，还是小乘的，你这一知法而知错了。为我们看注解要有绝对智慧，这一切众生啊本来就涅槃，这叫个知性涅槃，本来有个涅槃的这个圆满寂灭的这个佛性嘛，本来就众生是佛，本来众生就涅槃。但是按理性上讲，这个小乘呢叫个有余涅槃无余涅槃，它有个一，他还不能叫他无余涅槃，他有个一嘛，他一证到阿罗汉果了，但是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果报还没有尽，这叫知福一段，果福又存。知就是那个烦恼，烦恼他是惜福人的，这个惜福人的这个知福他已经断了，果福这个国宝法也是修的，我们带这个人嘛，人有个身体，这就是我的国宝， 它也是能吸附的，我们不得自由，不得自在。这个国宝的这个吸附很有证，还有个忧郁的多郁的神经啊，给他做抑制，这就个忧郁涅槃。干到国宝尽了呢，他回神面子，他入了那个无欲因涅槃了，这个就是没有意志的一个涅槃，叫无欲因涅槃。却不可以接触到小乘那个无欲因那个涅槃上。那么这个大乘的无欲涅槃没有这个名字，叫个无主涅槃。大乘的这个名字叫做不主生死，不主涅槃，叫个无主涅槃。那么我在那个参考资料上嘛，我按他的位移上给他解释这个无欲，就是小乘他证了无欲一涅槃了，他还是有欲。因为三界以内的呀，这个见坏识坏它断掉了，三界以外的尘沙坏无明坏它还没有断，烦恼忧郁。三界以内的分断生死它了脱了，三界以外的变异生死它没了脱，在生死上才忧郁。所以在他本位上讲，他证的是无欲涅槃，跟大乘的对讲他还是有欲。那么大乘的涅槃叫无欲涅槃怎么样？他始终坏统统断尽，坏就是烦恼，烦恼无欲，见坏识坏尘沙坏无明坏统统断尽无欲，两种生死都了脱，分断生死变异都了脱，再没有欲，所以叫无欲涅槃。而灭度子呢，这个梵语叫个涅槃呢，按这个文字来翻译的中国话呢，叫个圆寂，叫个圆满寂灭，叫做待物不必圆圆，障物不尽圆寂啊。是一切功德无不必作，无不必具备，叫待无不必，这叫个圆圆满了，功德圆满了。即是即没有了，叫个即了，障无不尽，烦恼障所知障统统断尽了，障无不尽，这叫个即。这个大乘的涅槃翻成圆寂。这就说你发了这个菩提心的人，你是个菩萨摩诃萨，你要普度一切众生，把这个众生度到什么地方呢？统统度到那个无欲的涅槃。而灭度子，灭是灭除烦恼，度是度脱生死，这是自多大乘的讲，灭他的烦恼，始终烦恼都灭掉，见坏识坏尘沙坏无明坏都灭掉，度他的生死，两种生死都度脱，不然一大乘不活嘛。这把这个问小问十一小通了。释迦如来为什么对于发这个心的人赞叹他是菩萨摩诃萨，这个心不容易发起来。我们讲经讲到哪里学到哪里，你学大乘佛法第一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怎么发法，就这样发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中间把他哪一段落太乱实话那一段那个别名的那段把它略掉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我心灵如一涅槃而灭度，这就叫发菩提心。你再简单了，我要度一切众生皆成佛道，这不很简单吗？你就这样发心，这个心就不容易发。让你诸位同学你听了呢，你还不懂念头， 我在这么苦口婆心在劝劝讲，你发菩提心，你还是不发。还有人还不敢发。我懂了，我是要发，但是这个事不是个简单的问题。怎么度一切众生都成佛？我怎么能敢发这个心呢？这就是第一呢，你发不起来这个心。第二呢，不敢发这个心。那么这就再劝诸位，你没有发心了，你一定要发。这一发这个心呢，这就是个成佛的证因。成佛也得讲因果，你没有成佛的因，你怎么能得到成佛的果呢？到哪一天成器呢？到我今天发心这个时候成器，这就是成佛的证因。这个因不对了，楞严经了，因地不正，果招欲取，你决定得不到佛果。你转了多少大弯子，还在六道轮回的流转生死。一定要发心，发心你不要害怕。哎呀，这么多的众生我怎么度呢？发心发的大，度众生要一个一个的来，度众生得有缘的众生才能度。释迦佛也没有把这众生度完呢，地藏菩萨也没有把众生度尽，我们怎么能把这读进呢？那么释迦佛怎么成了佛了？他们的有缘的众生都读进，我们读跟我们有缘的众生你才读的，你读一个算一个，但是你心不能不发，发起来你不要害怕众生多，众生无边，我十愿度，这十五愿第一条大愿嘛，你不发这个心呐、啊？不是成佛的心，永远不能成佛啊！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。这个开始相信之方法分三小科了。第一是表示，就是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，这是表示。第二个证明。怎么样降伏其心呢？你要度一切众生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识生、若化生、若有色、若无色、若有相、若无相、若非有相、非无相，我皆令汝如意涅槃而灭度之。这个证明的课还没有说完，就是光发心度众生啊。他有这个度众生妄想心，这个证明这一课连这一句在今天讲的是这一句的，如是灭度无量无寿无边众生，是不是众生得灭度者？这个证明这一课到这儿了，这才是说明相心之方。这个课文要把它记清上。课文呢，它是个简要的一个注解，也就是一个纲领的注解。你把这个课文记到了，这个全部经的纲领你都把它设置住了，不会讲错了，不会讲乱了。这是如来答复相信之方在哪儿答复的？就在这一句。如是灭度，这个如是就指着前文，就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我统统把他度到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这样如是。这样灭度了多少众生啊？无量无寿无边众生。这个无量无寿无边这个三个字呢，要是分开来解释的，都是一些大说目名字。印度的这个说目也有叫无量说的，也有叫无边说的，也有叫无量说的，实际呢就是个加重的口气，就是解释那个所有一切众生之类的。 那么你去度众生啊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来，我统统去灭度他吗？灭度他了，你结果你度了很多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度了多少呢？无量无寿无边，度了这么多的众生，度了众生度好了，就灭度了。这底下告诉我们相信之方，是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你可不要成个度众生度了这么多的众生这个心，你要存这个心呐、啊，你那个妄心没有降伏住。这一句话才是告诉我们降伏妄心的方法。那么先晓得个问，我度了无量无寿无边众生，怎么样实实在在那个事物众生啊？也就是真真实实，真真实实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，实实在在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。这个问很不好笑了，怎么样解释呢？